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感谢神，我们可以再透过线上，让我能够到你的家中哈，和你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听起来有点毛哈，怎么到你家中来了？是的，这个疫情过了快一年嘞，那我们已经变成这个忠实的网友了哈。Yeah， 那很高兴我们能够在透过这样子的一个technology， 我们继续的有这样子一个肢体的生活。那事实上我们每一次不论是在周三祷告会，在小组，或者主日，你知道吗，弟兄姐妹，你的一个赞啊，你的一个 chat 啊，你的一个鼓励哈，其实你可能不知道，但是对于在服事的每一位同工牧者们，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大的鼓励呀。那你们有参加，然后有这样的互动，你知道吗，这是非常 powerful 的事情。这时候好不好，如果你可以的话，你就在你的 chat 上面，你就多打几个什么 whatever 都可以，好不好？彼此鼓励一下，好不好？我们大家就是一起来度过这样一个挑战难关哈。我们再一次也来谢谢我们的敬拜团队，还有我们的AVL 和 Zoom 的团队，我们拍手来谢谢他们。Yeah，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叫做《荣耀的呼召》。那有两段经文，让我来念给大家听。第一段是来自于以赛亚书6:8，这边说：“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这边是以赛亚哈，他听见神的声音说，神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上帝对以赛亚有一个荣耀的呼召，或者说上帝他有一个荣耀的呼召，他在邀请人来参与，而以赛亚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第二章经文是在彼得前书2:9，这边说我们看到这时候的老彼得，他已经是教会的这个领袖，事实上是全体教会的领袖，还不只是一个单独教会的领袖。他就对所有的基督的门徒说，唯有你们，你可以想象老彼得今天也在对你对我说，嘿，唯有你们教会啊，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那这一群被拣选的人要做什么呢？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 Albert Einstein 爱因斯坦是公认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之一，他说 If you want to live a happy life, tie to a goal, not to people or things。他说如果你要有一个开心的一个人生啊，喜乐的人生，你要将你人生和一个目标连在一起，不是只和人和事连在一起。我相信这边爱因斯坦不是说人和事不重要，但是人生需要有目标啊。我想这是为什么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我相信保罗不是不在乎人和事，但他知道最重要的是人生有一个目标。我们知道说耶稣看到彼得3次不认主的之后对他说，你爱我吗？彼得说，是的，我爱你。耶稣没有说，很好，你爱我，那就没问题了。他说，你爱我吗？然后耶稣就给他一个目标，喂羊，我的羊。弟兄姐妹，什么叫做为神而活？什么叫做耶稣我爱你？是的，耶稣，是的，我爱你，耶稣，是的，家人，我爱你，是的，弟兄姐妹，我，但是爱一定要有一个使命和目标的。所以什么叫做为神而活？什么叫做敬拜神？什么叫做爱神？我越服事，我越发现，其实在台上的敬拜赞美，这是爱神的表现，没有错，但是更能够代表你是否爱神的是你的接下来礼拜1到礼拜6的时间，你有没有一个为神而活的目标。而是的，刚才我们的经文看到神的确有给我们一个荣耀的呼召，而我们能够愿意回应神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活出神在我们生命中那独特的命定， 这就是爱神具体的回应。而神真的在我们生命中都有荣耀的计划。事实上，神对教会有一个荣耀的计划。希腊原文这个教会的字叫 Ecclesia， 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被招出来的一群人，被呼召出来的一群人。呼召，荣耀的呼召。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教会，你和我是神所呼召出来的一群人。而彼得前书刚才说到，唯有你们是教会，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你们是被呼召出来的，是有使命的，是有荣耀的使命的。而如果你在生命和灵粮堂， 你一定知道我们教会的使命是什么吧，就是一起来建造荣耀的教会。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就是要来做基督荣耀的国度的他的施工。神不但对教会有荣耀的呼召，神对每个家庭也有荣耀的呼召。所以约书亚说，至于怎么样，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记得我在单身的时候，我常常在做一个祷告，我做两个祷告。第一个是，主啊，让我未来太太很爱我。哎，不对，我是说让我有一个我能 anyways， 反正就是彼此相爱的意思了。反正就是用一个比较怪的一个方式去祷告，用第三人称比较不会害羞。anyways， 第二个祷告就是让我和我的全家都能够侍奉耶和华。那时候我还单身的，我就做这祷告，这个是这个信心的宣告。而当我结婚之后，我真的就向神说，神啊，让我的家能够有一个知道你在我们家的命定是什么。我结婚的时候，那时候我已经是传道人了。我还记得刘牧师在为我做这个在证婚的信息的时候，因为我参加过几次刘牧师为别人信证婚的信息。你看现在刘牧师表情之后，他都不记得他为我证婚讲些什么。我告诉你，那简直就是一场宣教特会。他把哇，你们这夫妻啊，为主什么怎么样摆上什么冲啊什么的，我就觉得他好像婚礼完毕就要把我拆到非洲一样。因为他清楚知道婚姻是要有呼召的，一个家庭是有呼召的，知道吗？戴德生宣教士祝福了世界的华人，不但是他有爱华人的呼召，他的家族现在第六代了，哇，还在爱华人。是因为神对这个家庭有特别的呼召吗？有特别拣选吗？我觉得也许是，但是我觉得不只是这样。因为这个家庭，他们特别的在乎神给他们家族的命定，所以到如今他们被神大大使用。我深信神在你的家中也有一个呼召，但是你有没有去找到他？你有没有去在乎他？所以我现在在为人证婚的时候，我都会说，愿你们的家庭成为万人的祝福。 Oh, I have to pray that. 愿你的家庭成为万人的祝福。事实上我在讲比较 我觉得听到一个比较听起来有点紧张的一个信息，是黄国伦牧师他讲的一个信息。他说，你听听看哦，他是一个婚姻家庭的一个辅导大师哦，他说如果一个婚姻没有呼召或使命的话，坦白讲很难走得长远。哇哦，我们平常祷告，主啊，让他们彼此相爱，让他们重修和好。但他直接讲啊，他说如果一个婚姻没有使命的话，没有呼召的话，很难走得长远。哇哦，这句话真的，你可以去 YouTube 查，他真的这样讲。但我越听，我觉得 it makes sense。如果没有使命，难怪没有什么理由要继续在彼此的和好，彼此的来妥协，彼此的来学习。但是就是因为有使命，而真的有使命，再大的困难我们都要度过，要一起来活出神在我们家庭婚姻中的命定。哈利路亚。神不单对教会有荣耀的呼召，对家庭有荣耀的呼召，对每一个人也是有荣耀的呼召。 事实上这个加尔文的这个学派，不是达尔文，加尔文学派，他说人的呼召有三个层面。第一个是福音的呼召， Call of the Gospel， 是耶稣得永生，这个呼召是向世人所邀请的，但是听到回应的人有一些。第二种呼召叫做跟随的呼召，叫做 Effectual Calling。 Effectual Call 就是你来跟从我，信耶稣得永生是你得救了，但是耶稣有对一些人说你来跟从我。其实我相信这也是神对大对世人的邀请，但是愿意跟随的又更少了。而第三个呼召呢，叫做服侍的呼召， Call to service， 你来服侍我。其实我们看到彼得前书二章九节，我们如果可以把它打出来的话，把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帮忙打出来的话，我们就看到这边其实就把这三个呼召描述得非常清楚。第一个是这个彼得前书二章九节，第一个叫说召你们出黑暗，我们看到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就是一个福音的一个呼召，然后要召你们入奇妙光明者，就是你来跟从我，你要来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活出一个发光的生命。第三个服侍的呼召就是叫你们来宣扬神的美德。弟兄姐妹，请问在你的人生当中，在我们信仰的过程当中，你有回应了几个呼召？是的，今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因为我们回应了一个福音的呼召。但是你的呼召仅止于此吗？你是否也听见神在邀请你做一个跟随他，活出一个分别为圣的生命的一个呼召呢？你是否有认真的回应这样的呼召呢？如果有，感谢主。如果你今天第一次听到说，哦，原来神不只是呼召我能够得救，神要呼召我来入奇妙，就是出黑暗要入光明，活出圣洁。那你是否知道，事实上不只是如此，神还有一个呼召是服侍的呼召，这就是神在你生命当中的命定，生命中的使命，是独特的，是没有人能够取代你的，而且是能够反映出神荣美的，是能够让神的光，就能够 宣告那这个奇妙者的美德的。这是为什么美国的这个职业这个词叫 vocation。 vocation 就是字根就是 vocal， 就是 voice。 你的职业其实是一个 voice， 是一个神透过你能够发出来的一个声音，是神给你的呼召，一个 voice， 然后让你的职业能够来发声，能够来祝福世界。如果你的工作，如果你的职业是一个呼召和使命，哇，那你真的是在祝福这世界。如果你的工作你不知你不并跟你也不知道是你在为谁而做的，只是为了糊口饭吃，难怪 it's just a job。但弟兄姐妹，其实神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是 It's a vocation。 神可以使用你，甚至你的工作成为一个发声祝福世界的一个呼召。所以神对每一个人都有荣耀的呼召。神使用我成为呼召我成为牧师，神也许呼召你成为engineer， 成为 accountant， 成为不同的职业。那么今天我们就是要来回应荣耀的呼召。那么以弗所书四章一节说，保罗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既然今天我们都是有呼召，我们行事为人就要与蒙召的恩来相称。希望我们不要活得好像一个没有呼召的人一样。如果你有呼召，你要活得像有与蒙召的恩相称。如果你今天听了糊里糊涂说，哇，呼召听得好遥远，那我刚才说有三种呼召神都要给你，向神来祷告吧。那什么叫做你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呢？你有没有行事为人与蒙召恩相称呢？你说，亚神牧师，我 I'm not sure。 事实上从 我觉得有两件事情能够看出来你是否有活出一个与荣耀的呼召的生命。第一个，一定要有热情，跟自己说要有热情。如果你真有一个荣耀的呼召，你走路不一定要有风啊，但是一定要有使命感。如果你真的有一个蒙荣耀的呼召，你在甩头发的时候不一定要有秀发飘来飘去，但是一定要甩出神的荣耀啊！神说你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就是热情。不但是热情，是全人的热情，而且是由内心发出的。有些人说，亚诚牧师你带敬拜真很有热情，我告诉你，我真的是有热情。我每次上台的时候，我就对我的脚趾头说，我告诉你，等一下哈，你也要跟我一起敬拜。我真的这样子，我不是每一次，但我常常会这样讲，脚趾头，你也要跟我一起敬拜，我要全心全意来敬拜。其实我这个热情也是被刘牧师牵连的，因为他就是一个这样充满热情的人。他说热情是个选择嘛，对不对？反正都要做，你选择热情去做。有一次我看到我们家以诺这个在收碗，我们家分配工作是文炫做菜，我洗碗，以诺我儿子收碗，他收得很不甘愿。我就跟他说，以诺你知道吗，刘牧师跟我们说过一句话，你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有热情，反正都要去做，但是你有热情带出来的生命就不一样，因为你不是为自己而活而已，你是为上帝而活。他说哇，刘牧师真的 很有智慧。好，我以后开始洗碗收碗我都要充满热情，所以他现在收碗都收得很快，而且他说我要来比昨天破昨天的记录，收得更快，所以是非常热情。就有一天呢，他在写数学，然后我太太文炫就说，哎呀天哪，你这写的什么字，九和七和一都看不出来，四和六也看不懂，然后你的数学怎么乱写一通。我说哎，让我来，一诺啊，你这个写这个九这个字的时候有没有热情？他说没有。我说你数学这么简单题目你都错。爸爸没有生气，我只是问你，你有没有热情的去考试？他说没有。我说你看，那没办法，你试试看好不好，试试看用着热情去做。他说好，用热情来写个九给我看，还是看不太清楚。我说好吧，那这两回事了哈。但是呢，他后来考试数学就真的进步了，他就用热情。有一天我 走路经过他的房间，他在上数学课，我就听到他就有一个他在里面 shout， 他说 I'm gonna do it with passion。 他就听得出来他很不想上那个课，所以 he's changed。 你知道吗，从小他得到这个热情， 我其实我很感谢刘牧师这个信息， and I know 以诺已经得到了。我告诉你，他真的有热情，而且他是为主做的。我们现在年轻人在家都在玩 Minecraft 就是一个虚拟世界，你可以建造所有的东西，可以挖矿啊，盖什么东西，还可以上网跟别人一起有一个什么战场在 互相厮杀。以诺他在两三个月前，我们大家都是同样的经历这个疫情、大选、火灾啊， Black Lives Matter 对他来说也是很trouble， 结果他就选择在这个 Minecraft 的战场的正中央盖一个超大的一个十字架，是在网络上，还有几十个其他的网友，超级大的十字架。然后所有人要进这个游戏就从这十字架出来，然后那个人死掉重新复活也在这十字架，然后他就跟所有网友说 God bless America。 我跟你讲，他是有热情的，而且他是为主而活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有热情。事实上呢，以诺现在是在 Youth Group， 我们教会 Youth Group， 他们每周三，就是现在这个时间晚上都有这个话语的 pre-study 预查，一个半钟头的预查。哇，我经过他们房间，他们都非常认真，非常认真。我们教会 Youth Group， 我们教会 Youth Ministry 是有热情的。Yeah， 我们为着他们祷告，我们为着他们来感谢上帝。Yeah， 那不只是以诺，我的女儿以琳也很有热情。 我前天礼拜天的时候，我要早上我在家嘛，没有去教会，所以我从我们家的后院的那个玻璃门要进去的时候，就以琳在那边，可是他不帮我开门，因为他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在那边转圈圈啊什么，然后照着一个 iPad 在那边拍手，然后他看到我，然后他就看着我转圈圈，可是就不帮我开门。我说奇怪，你怎么回事？啊，原来是儿童部的敬拜团在带敬拜。那我当然不能叫他说你过来给我开门，因为他在荧幕上面。哇，我很感动。你看看我们这些成人在敬拜的时候，没躺着敬拜就不错了，对不对？有穿裤子就不错。哇，他们儿童部非常认真啊，非常认真。我们真是感谢神。事实上，他们也是让我觉得非常的感恩哦，也是一个提醒，我们的服事是要有热情的。第一个呢，回应神的呼召需要热情，而第二个就是我们需要持守，需要持守。事实上呢，回应荣耀的呼召听起来很荣耀，但事实上大部分的时间一点都不荣耀，大部分的时间看起来是很平淡的。其实讲更深入一点，大部分的时间回应荣耀的呼召的时候是很混乱的。我们家是做 homeschool 的，就是在家教育，因为我太太很有这样的呼召，她说不是每个人都适合， If you don't have the calling, please don't do it, 因为真不是人做的。Yeah, 你知道吗，我主要我们家原因是因为我是牧师啊，周间晚上和周末都在教会嘛，那礼拜一放假而小孩要去上学的话，我们真的没有 family time。 所以我很感谢我太太做，她有呼召做家庭教育。哇，听起来很属灵啊，好像我娶了一个圣女贞德一样。哇，这个在家里端庄，这个气质在相夫教子哈，是不是？我告诉你一点都不是，每天在家就像世界大战一样。哇，你看到我太太那，我简直就是电动玩具里面的大魔王 boss fight。你给我去练钢琴，快点写作业，然后不要一直打电动，去吃饭。讲到他其他的我还觉得还可以，讲到吃饭我觉得说哇，吃饭也要生气。我从小如果是这样，我真的是模范生了，我吃饭从来不需要被操心，就不要吃那么多，我是比较是这样的。其实我一开始觉得说天哪，这是呼召吗？这是呼召吗？如果是真是神呼召，怎么会这么的混乱哈？直到有一天我跟我太太说，哎，你去外面放放风，让我来。哇，两个钟头就不行了，我比大魔王还要再厉害，我是真正的大魔王，小孩都吓死了。所以叶问能够一次打十个，可是他带小孩我看一个都带不了。所以今天呢，我真的要对我们当中在家里带孩子的人说，你们真是辛苦了，你们真是辛苦了。我才发现呼召是荣耀的，但是过程不但不见得荣耀，反而很多时候是灰头土脸，甚至有时候我们会想放弃的念头。其实你想想看，彼得他不是回应神呼召，可是他三次不认主，他还被耶稣骂，你撒旦推我后面去。但是神呢，但是这个呼召呢，我发现虽然你看起来不荣耀，而且你很痛苦有时候，但是当你在痛苦不荣耀的时候，你仍然选择要继续走这呼召的道路，我觉得这是最荣耀的时刻，最荣耀的时刻。我知道现在很多人在家里夫妻的关系很紧张，亲子的关系很紧张。那我知道在服事当中不是每个小组都很容易，有时候也是很挑战。你也许很挫折，你也许很错愕，甚至你在怀疑我到底还是不是一个称职的基督徒。但是我要告诉你，荣耀的呼召是荣耀的，荣耀呼召的过程是很 messy 的，但是在这过程当中，如果你仍然选择我要继续走下去，那这是最荣耀的一个 moment。 所以我鼓励你，是的，你家里很不容易，但是当你愿意继续走下去的话，神非常的悦纳，神非常的悦纳。而最后呢， 神他必定，他必定会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超过一切，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今天最后我就是祝福你，你有呼召吗？你有活得像一个有呼召的人吗？你觉得很挫折吗？当你这个时候仍然选择来持守这个呼召的时候，婚姻的呼召，带家庭，带就教养儿女的呼召，服侍神的呼召，这就是个荣耀呼召的下一章。神祝福你。